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赢得第四个任期，但投票结果显示极右民粹势力在德国崛起。联合国大会进行最后一天的一般性辩论，美韩关系引发国际关注，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美国战略轰炸机抵近朝鲜，美朝关系剑拔弩张，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抄江湖越过邓，习任内思想入党章，直追毛泽东。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议题的信息。美国星期天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际，原旅行禁令即将到期。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于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做出了反应，大多以负面为主。新的旅行禁令在原来6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础上删除了苏丹，但增加了乍得、委内瑞拉和朝鲜。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中胜选连任，获得第四个任期。官方结果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其姊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共赢得了33%的选票，使之成为德国战后第三位赢得第四个任期的总理。民意测验专家曾预计基民盟和基社盟能拿下36%到39%的选票。由于基民盟的得票少于预期，而德国有争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表现好于预期，因此默克尔的胜利可以说是苦涩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为12.6%，德国另类选择党目前成为德国联邦议会第三大党，他们的表现将使默克尔选择谁组建执政联盟的问题复杂化。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独立将获得通过，尽管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表示反对。半自治的伊拉克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敦促500万合格选民和平投票，正式的公投结果预计于星期二揭晓。投票投赞成票呢，不会导致宣布独立，而会作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政府在石油收入以及库尔德地区几个重要城市的控制权问题上长期存有争议。伊朗和土耳其政府表示反对独立公投，担心公投呢可能激发各自国家的分离分子情绪。美国等国家表示反对这次公投，因为公投分散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注意力。中国大陆在台湾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在抗议和混乱中提前收场，事后统派人士与抗议学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有学生受伤。主办者来自上海的中国新歌声演唱会2017年9月24号星期天在台湾国立大学田径场举行，吸引了一些亲大陆人士的支持，但也招来了众多独派人士和台大学生的抗议。由于场内抗议者众多，主办者呢以安全原因宣布提前结束演出。随后抗议人士们登上舞台，摇旗呐喊抗议中国新歌声演唱会在台大举行。自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今年起爆料中共高层政商勾结贪腐以来呢，许多中国网民据报因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消息，被地方当局警告传唤甚至拘留。中国河南省一位村民近期在微信群中说了一个梦字，并提到五毛网络写手周小平和红歌天使女歌手王芳的名字，就被以寻衅滋事为名呢行政拘留5天。许多网友表示，河南村民说了个梦字就是侮辱国家领导人而被拘留，实在荒唐可笑。而这张拘留决定书呢，也显示了郭文贵的爆料，令当局感到不安和紧张。 第7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今天结束。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总结一下这一次联大一般性辩论的特点。方冰，
徐波你好。经过5天半的这个密集的发言，那么第72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将在今天上午结束。回顾一下这一周来的辩论，毫无疑问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围绕着朝鲜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所展开的这种言辞大战。那么这个言辞大战，当然就是在川普总统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针对着朝鲜外相李永浩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他跟小这个火箭人一鼻孔出气，那么他们不会太久了。那么星期五的时候，朝鲜外相李永浩呢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呢就指这个川普总统是满脑子狂妄自大、精神错乱的人，而且说呢他自己才是自寻死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第一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他指金正恩呢是这个火箭人啊，说他正在执行的呢是一个自杀的任务，而且呢说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呢会这个彻底摧毁朝鲜。所以呢，这种隔空这个开战，这个言辞交锋，使得这个朝鲜的核岛危机这种紧张的局势呢就在升高。这个朝鲜外相在抵达纽约的时候，他就确认了，说朝鲜还会在这个太平洋上空进行这个氢弹的这个试验。那么其实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当中，我们看到涉及的这个议题是非常广泛的，比方说世界的和平、经济的发展，这个人权的议题这个人道救援等等等等。即便是这个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还有蒂勒森国务卿，他们在这个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主持的各种会议，参加发表的各种演讲，涉及的议题也非常广泛，包括了联合国的改革，这个维和行动的改革，包括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包括了委内瑞拉的危机和缅甸的这个难民危机等等。但是由于朝鲜的这个核岛问题是最紧迫的，这个也由于这种隔空的这种言辞的大战，因此呢，它是这个吸引媒体这个最大注意力的一个议题。
嗯，
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台湾议题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在一般性辩论中，台湾的邦交国是不是继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那么这种发声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方冰。
其实这个如果从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会员国的发言它并不能够起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联合国权力最大的这个机构，安理会的5大常任理事国，它是手中是握有这个否决权的。而且我们知道，真正造成把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是在1971年通过的联大的2758号决议。那么这个2758号决议呢，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呢是把当时的这个蒋介石政府呢驱逐出联合国体系和一切的机构。那么如果这个决议仍然生效的话呢，邦交国在联合国发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发言就是提醒了国际社会说，台湾的2300万人民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活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经由联合国的会员国在一般性的正式的这个会议上来发言的话，是要列入记录的。那么第二个这个意义呢，就在于台湾政府呢也一直，因为他们的这个国际空间是非常狭小，他们也一直把这个当作是这个来衡量他们的这个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台湾总共呢是20个邦交国，那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呢，已经有12个这个邦交国呢在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发声。那么他们引用的理由就是联合国有一个2030年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那么他们认为台湾是世界上这个第22大的经济体，有这个相当的经济实力，而且愿意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那么不应该把这个他们排除在外。再一个呢，就是联合国有一个叫惠及普遍化的原则，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他们认为呢也是这个应该让台湾呢就是 这个来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方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并对朝鲜执意对世界构成核威胁发出严厉警告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出了激烈回应。中国再一次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相互刺激，加剧紧张局势。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徐波。
朝鲜上个周末呢，在核试验场区域发生了3.4级的地震，这是否与核试验有关尚无定论。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北京方面最近有什么评论？中国又宣布了哪些新的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呢？叶冰。
上个周末呢，正在纽约出席联大的朝鲜外相李荣浩就发言说呢，严厉回击这个在这之前川普所说的那个彻底摧毁朝鲜的那个言论啊，他说朝鲜不可避免将导弹对准美国。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中国是不是会担心美国与朝鲜的嘴仗或者是言辞大战升级为实际上的战争。那么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回应说，中方对半岛局势感到关切，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严峻，他说各方应该严格全面完整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相互刺激为半岛局势火上浇油。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陆康是怎么说的。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不要继续的采取这种相互刺激的这种做法，而是应当保持克制，不要为发泄情绪找出口，而是应当为和平解决找出路。
那么23号，朝鲜发生了3.4级地震，各方都很关注。这个地震的震源呢，深度为0000米。有人认为这次地震呢，是可能是由于9月3号朝鲜核爆所引发的。那么有分析就认为，核试验有可能改变当地的地质结构，引发坍塌。那么今天的记者会上，陆康回应说啊，这方面已经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如果想了解专业问题，要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来回答。本月初，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朝鲜制裁的新决议，包括限制朝鲜的原油进口啊。中国上周呢就宣布了要限制出口朝鲜的石油产品，其中包括10月1号起。对朝鲜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将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并且立即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气。那么《金融时报》就报道说，一些中国的银行已经不再为朝鲜的客户开设新的账户，现有的账户呢也要清退。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表示感谢，说中国的银行停止对朝鲜做生意，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可是陆康呢在上个周五的记者会上就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中国央行要求所有银行停止为朝鲜新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这个星期呢将在华盛顿举行高层人权对话，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北京本周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外交活动？
在中美关系的领域呢，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谈中商定了，要举行美中社会人文的对话。那么，中国方面呢，今天在记者会上也谈到了这个活动。陆康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将于周末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谈。除此之外呢，这个明天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在北京开幕。目前呢，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大家可能也都听说啊。上一周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有媒体就问中方是否会借中方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个便利呢抓捕海外异见人士。对此陆康就说，这是子虚乌有的揣测。那么作为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呢，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100名红通人员的名单啊。 此外呢，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身在美国的富豪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报。那么郭文贵自从年初以来就接连爆料，目标直指中共的高层人物。那么在这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郭文贵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焦点，也是非常值得注目的。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最近几天来呢，美国和朝鲜关系剑拔弩张。美国国防部九月二十三号派出一架 B-1 轰炸机和一架 F-15C 英式战斗机飞行到朝鲜以东海域的国际空域。有分析就说呢，说美国战机飞到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的行动极不寻常，可视为美国高调震慑朝鲜。与此同时呢，朝鲜外相李永浩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与美国总统川普针锋相对，而朝鲜核试验场附近小规模地震在国际社会也引发了核试验的猜测。那么美朝之间的持续对抗是不是会进一步让朝鲜半岛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哥来分享他的观点。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我们知道美军派出战略轰炸机飞到三八线附近，这是不是为了让朝鲜清楚地看到美国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您认为这样的行动能对朝鲜产生美国所希望的那种震慑效应吗？
其实朝鲜早就知道美国有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了，而且全世界都知道啊。这个根本不需要这个时候才来提示，但问题是朝鲜之所以不怕，它不是因为它有把握抗击美国的这种打击，而是历来是因为有大国矛盾可以利用。你像这个中国当时拥核的时候非常相似，中国实际上当时甚至激怒了苏联，差点苏联要对中国核打击呢。但问题是有美国啊，当时中美关系也不好，但问题是美国认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间离了中国，中国如果被苏联消灭掉了，其实对美国更不利。所以朝鲜现在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中国会主动的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朝鲜如果被消灭了不好，所以中国会为朝鲜去火中取栗。
那么二十三号我们注意到呢，朝鲜外相李永浩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猛烈抨击了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总统也马上给予措辞强硬的回应，之后金正恩也加入了论战。那么加上上个周六朝鲜核试验场附近的地震疑云，以及美军战略轰炸机的抵近飞行，种种迹象显示啊，美朝之间的持续对抗是不是会啊提高或者增强这个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样一个危险呢？
其实战争从来不是靠言辞来发动的。这个时候，当然对朝鲜这种政权，他会说很多狠话，这个大家都习惯了。但问题是美国呢，可能也只是像川普总统现在呢，比较习惯说狠话。这以前其实对这些相互的这种口水战的话，美国其实可能还相对要冷静一点。但是这都不证明，就是说从言辞上就能说明一定要发生战争。现在川普呢，当然美国有这个实力，毫无疑问。川普现在呢也确实有这个选项，他也有这种个性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但问题是美国如果要对朝鲜发动战争，那一定不是简单的打击就行的，这是一定要尽全力的。那么要尽全力的话，尽管总统有职权动武，但问题是那一定要取得美国有这样一个决心，就是说要把这场战争要打就要打好，因为这样打得不好对美国损失也很大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朝野在这方面真正形成一个有这种决心的迹象，所以这个时候恐怕还不太好说的一定会发生战争。
好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中国商务部九月二十二号发表声明说，自十月一号起对朝鲜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将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声明还说要立即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气。日本有媒体报道说，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自主制裁平壤，您怎么评论中国最新的举措？
这个倒谈不上中国自主制裁，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美国是没有这个决心，但是呢，美国确实有这个可能。这个对中国来说就是考验中国的战略情报能力的。中国现在呢，我也相信很难把握那么确切的知道美国就一定不会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当然确实有必要，就是说要防止美国万一真打了呢。 所以那就是说对这种局面他还是要去做一些配合，做一些这个阻止朝鲜的手段。但是这种阻止朝鲜呢，其实中国自己也是愿意的，因为中国也真不希望朝鲜有核武器。
嗯，
只不过呢中国是一直处于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而且也好像是很无奈的，尤其是在这里头掺杂了跟美国的这种角力的关系，所以呢中国在这种制裁上呢就是被推一步走一步。现在呢实际上也并没有这个决心，就是说通过断油好像就能把朝鲜怎么样，因为这断油你也看得出来里头还是有分寸的，而且即使断油的话朝鲜也未必就因为这个就放弃核武器。所以呢这个目前看来中国还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态度。
好的，我们感谢吴鸽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超江湖越过邓，习任内思想入党章，直追毛泽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所进行的投行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后面的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一百五十，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政治局释放出修改党章的讯息之后，习思想入中共指导思想行列已经不是问题了。外界猜测和争议的是他以何种形式表述，以何种面目出现。最霸气的提法是习近平思想，可是这种直接与毛泽东比肩的称呼是否名实相符，会不会不自量力而反受其害。比较平庸一点的提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是这样的表述因修饰词的这个限制呢，能否为大有君临天下气势的习近平所接受呢？无论习思想、习理论或者习的某某思想，习近平可能在任期内推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权力和影响无疑超越了邓小平以及前任江河湖，直接比肩毛泽东，这种做法经得起历史检验吗？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重返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之前呢，我们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大有与毛邓直接比肩的这样一个来头。那么，习思想入党章。最高大上的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首先我们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十九大新党章推出的中共最新指导思想会不会叫做习近平思想呢？
在十九大上很可能会把习近平思想或者类似的表述写进新党章，并且列成党的这个指导思想。那大家知道，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写到党章里去，并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行动指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所以不足为奇。那么现在轮到习近平了，就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进党章，这个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呢， 同样是使命党章，你的思想怎么表述，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使命党章。那么单单表述而言，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共党章，现行中共党章是这么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写上了姓名，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没有姓名。那么以习近平现在的权势来看，他在包括在他的任内就给自己赢得了核心的称号，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种种造势，那我们可以肯定呢，习近平显然不会满足于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子，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去了，但是连名字都没有，他一定会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把这个所谓写成习近平思想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他至少从江泽民、习近平本人而言，他是一定有着这种强烈的这个意图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思想的这种提法？十九大推出习近平思想有多大的可能性？
这个此前呢，是中共的这些就是党媒，是提出了习近平思想，正式的提出来过。但是我们看，就是最近的两次啊，这个一个是政治局建议这个10月18号召开这个十九大，一个呢是这个决定这十九大要对党章进行修改。他这个表述上呢，他没有用习近平思想这个表述。像这个召开十九大时间的这个建议呢，他是说，前面当然列了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然后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是这么一个提法。然后到这个要对党章修改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说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安排，就是说先低调的切入，就先把这个议程给他决定了，就是我们在十九大上有哪些议程，包括这些议程。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就把这个习近平思想就正式的写入党章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阻力，因为大家心里不服啊，恐怕他们也明白大家心里不服，那么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便宜形式，就先低调的切入，然后呢，到会场上，这个根据形势，突然可能有人提出来要这么写，大家一起哄，也许就这么写了。就跟那个习核心也是这样，会前也没有讨论，当初那个开全会的时候也没说要习核心，拥戴了半天吧，也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这个省第一把手拥护，然后呢，突然一开会，就写上了习核心了。我估计这次也是这么个玩法，就是先含含糊糊把这个议题列入了，然后呢到这个开会的时候一锤定音，我估计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直接提习近平思想恐怕连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中共当局都有些不太好意思。我们知道客观一些的学者和观察家都会对这个习近平思想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中共可能不会推出这样的直接的提法。但是这话又不好说了，从这个十九大前的造势活动来看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习近平的确呢 他有直接比肩毛邓的这样一个意愿。那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果推出了习近平思想，刚才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了，中共党内会心悦诚服吗？中国人民会衷心接受吗？
当然，你看中共官方的媒体，那习近平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当然这种说法不足为信。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我们单说全党而言，由于他上台以来，以反腐的名义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官场大清洗，因此呢也给自己树立了很多很多的敌人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受到全党的衷心一个爱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正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和西方的思想家马基亚夫利都指出过，他说君主呢最好能够让他的臣民对他既恐惧又爱戴，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么宁肯让臣民对你害怕，因为你这个怕，这个爱戴是一种主动的感情，那超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所以你要靠爱戴来树立你统治，树立你的权利，那就很靠不住。反过来呢，你这个怕呢是超之于我，怕是一种被动的感情，所谓让你怕，那就是让你不得不怕，你不想怕也得怕，因此呢就比较稳定。所以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呢，这些年来他的权威这么高，在党的威信这么高，其实更大的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个恐惧心的基础之上，就是让这个党的这个各级官员，包括甚至很高级的官员，都对他非常的惧怕啊。那么通过前，特别是前不久我们看到开的那些会议，都显示出他那种君临天下那种霸气啊。那这一点是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我们可以想见呢，在十九大上，他同样也会这个成事故技啊，主要是利用这个显示他的那个威力，显示他具有这么强大的对别人的惩罚能力，这样子来迫使全党来就范。但是话说回来呢，你如果你的权力过分的依赖于这种你的下属对你的恐惧，那么他本身呢看起来是很稳定的、很强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脆弱、非常虚弱那一面。因为他一旦人们集体的表示反抗，那你们的权力在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所以呢，他这里必须要把握一个平衡，要使他给臣民所造成的恐惧的不要太过分，要那个另外呢，通过各种方式，主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防止你的这个你的同僚、你的所谓党代会发生这种反弹。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我想他要是他就会做一种估计。在什么时候这个推出习近平思想比较合适，或者是换一种提法才比较稳妥，那么他的基本考虑呢，他就所以并不是这个所谓中心拥护，这个并不是他担心的一个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名与实的问题？您觉得如果一旦提出习近平思想，那么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
上次这个我记得讨论这个就是一下出现习核心的问题，我就说这好像是自我加冕。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一个在世的领袖，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或者冠名或者不冠名的思想写入这个党章啊，这个在好像还没有先例啊，都是这个我看邓啊，这个江啊，胡啊，都是卸任以后，可能才写入党章。那么，就是最后时刻，可能给自己加一个庙号。这个皇帝一般都是这样啊。这个在皇帝这个荣誉上宾驾崩以后，会上庙号。但是这个皇上还在世，自个儿就给自个儿加庙号，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太吉利，我感觉啊。但是呢，现在也没办法，人家好这口，那这个也只能，咱们也只能接受，咱们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没枪杆子，二没选票，所以呢，爱怎么加怎么加。那当然，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实至名归啊？这个问题。如果说习思想能够比肩毛泽东思想，那当然很好。 哎，这个关键是这个领导人得有思想，要是没有思想，你这个一定要这么做，那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加了以后，加了这个庙号以后，大家就要看他到底有什么思想啊。其实就可能出现一种皇帝的新衣的这种现象。所以现在来看呢，比如毛泽东，他是他除了他的当然说你如果加限定说毛泽东治国理政，虽然毛泽东治国理政不怎么样啊，人家也有一套说法。然后呢，毛泽东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哲学思想，他有哲学著作，他还有什么军事思想，他打了不少胜利的仗。然后呢，他这个这毛泽东，那你这个要你要跟毛泽东比肩，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需要展示啊，而且大家会关注啊，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拿这个现任的领导人跟那个开国君主去这个比较，比较之后就发现这个实至名归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那个盛名之下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名副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毛他是可能写文章的，但是我们看呢，现任领导人的著作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呀、语录啊、指示啊，就基本上是语录体的东西。而且你说他有没有要讲思想，总应该有一个思想体系。那么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能够自圆其说体系？当然，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些个御用的这个所谓理论家啊，也提出了一套东西，叫一二三四五排的，叫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个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呢还有五大发展理念，啊，就一二三四五。然后这次我看他也提到了，就是，这次这个建议修改党章的时候，提到了所谓还有一个叫五位一体，然后啊有四个全面，反正基本上就这些东西。所以跟我上次讨论中我谈了，我说属于这个目标管理这一类的东西，那是不是可以构成思想？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说的这个所谓的毛思想，不过就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一张狗皮膏药。在这张狗皮膏药底下所包藏的就是毛的贪婪，或者是共产党大小党棍政治的贪婪。他们在人民头上，在骑在人民头上是为所欲为，不恶不作。什么毛思想？毛思想不就是他的贼思想吗？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湖北吕先生谈了毛思想，但是没有提到习思想啊。浙江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同意刚才那个北京的那个张先生的观点。我补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树大招风，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写入党章的话，不利于他接下来的这个连任，还有他接下来的这个工作。
好的，
我觉得这个党内的斗争还在，然后这个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完全处理得顺风顺水，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好，
治国理政这个东西会写进去，然后至于他的名字变成习近平思想，肯定要再等时日。
好的，谢谢您，浙江的陈先生。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刚才那个湖北的吕先生说的不对，那胡说八道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思想就是富国强兵，习近平思想将会被书写成一个光辉的一笔，写入党章。
好，谢谢辽宁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现在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朱明的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这句话。 魏魏这位网友说，如果冠了名，其实呢正说明习思想没有核心内容，提炼不出来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一盘散沙，不得不以最原始的张家店李家村的形式提出来，认人不认事。谢谢崔华。中共就喜欢搞一套华而不实的一套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苏联斯大林屠杀了那么多人不可一世，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斯大林语录，中共就是要给老百姓洗脑成为愚民，他们更容易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再来一位艾特超，他说由最高领导人一人独断前纲，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是非常危险的，从大跃进反右到四清文革，这些人啊，这些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呢，都与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密不可分。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张先生，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转嫁统治危机是毛时代的惯常做法，这样的历史会在习时代重演吗？好，我们接着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答这个听众观众们的这套看法。其实呢，还有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也顺便提出来。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顺便可能会回应。这位叫酷毙了，他认为，这位网友认为习思想入党章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必要这样煞有介事的来讨论吗？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好的，有没有关系？我们请嘉宾来回答。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啊，再来看另外一种可能性。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习近平思想跟毛泽东思想比肩的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再看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刚才听众观众我们的嘉宾都提到了，循序渐进，就是稍微平庸一点的开始呢，用稍微平庸一点的，比如说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或者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提法？前面我们提到大有君临天下气概的这个习近平，他会接受这样的提法吗？
其实我觉得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且不说习近平思想，刚才这个张立凡也谈得很好，习近平的东西根本不构成思想啊，把他谈为习近平思想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啊。但是问题在于呢，对于共产党统治来说，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赋予最高领袖以绝对权力，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赋予某种思想啊，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这个地位，从而给这种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以实际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换句话说，他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因此每临到一个领导人上台，一定要给他说他具有某种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给他加习近平加上某种思想，这个头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且不说习近平的思想，和毛泽东相比，在分量上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呢，毕竟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开国皇帝，他的地位有着那后人无可企及之处。那么因此呢，作为一种区别，那么很可能那个习近平就不会提直截了当提习近平思想，而换一种比较有加一定限制的说法，就所谓习近平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而这一点呢，在那个之前的一些中央文件中，包括政治局关于要开召开十六大的这个公告中也已经提到了。因此呢，未来呢，以习近平治国理念、治国理政思想的名义写入党章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更大多啊。这么一到头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从中共的这个家谱看起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的名字。有叫思想的，有叫理论的，有叫什么这个观的，有叫主张的，然后有叫这个治国理政思想的，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里头呢，当然这个毛泽东他的这个地位呢，他有他的不可超越之处，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写进党的可能更大一些。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请教张先生，在中共的这个话语体系当中呢，加上修饰和这个限制的这样一个词，比如说啊。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霸气的习近平思想，在意义上有多大的差别呢？张先生，
差别当然是有了。一个呢是，不管怎么说，它是冠名了。如果说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它如果只要是冠名， 他基本上可以说他是和毛邓比，
嗯，
因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下，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么这都是冠名的。如果习思想也冠名，那么就跟起码是跟毛邓比肩。如果说不冠名，光是这个治国理政思想，那么这个可能就跟江湖是这个属于同类。
嗯，
那现在来看呢，这个其实十八大的时候，十八大前就党内就有这样的说法，说今后这个党章不要每个领导人都加一段了，就每换一个领导人都要加一段，那将来这党章是不是这个越来越长了啊？当然咱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领导人，但是呢起码是这个党章越来越长，这个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那当然这个习思想的这个外延和内涵应该是比较广的。那这个呢，刚才我也分析过了，好像还很难跟这个毛泽东思想怎么直截了当的比肩。那当然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习的治国理政思想这个就加了一个限定，它就不包括其他范围的思想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一次啊，就是关于这个修改党章，政治局提出修改党章这个决定呢，他是这么表述，他说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好像这三个新呢，又不完全是属于这个总书记的，
嗯，
而是属于党中央的。那党中央可就这个含义又不同了。党中央至少你七个常委都算吧，那这算不算一种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因为咱们当初这个毛泽东思想这个定义的时候，就是说他是第一代领导人的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那如果说要想拍马屁的话，也有一个别的拍法，就是说哎，把咱们简化一点，就是把这个习思想作为这个自毛泽东以来这个历代领导人的这个智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马屁不是拍得更好吗？所以我觉得就看怎么写了。
嗯，
但是呢这个中间呢肯定自己心里头也不是完全有底，可能还要看会场上的这个代表们的情况如何，会场形势的控制如何。因为现在共产党，其实我讲过，共产党历来是非常怕开会的，啊，因为开会有时候会有失控的情况，但开会有时候也会一哄而上就通过了，
嗯，
这种情况都有。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模糊的表述，既把这个习的重要讲话啊精神也列出来了，然后又讲了党中央的这个三个新，那这个呢，最后归堆的话是归到党中央还是归到这个总书记本人，
嗯，
这个可能还要看会场的具体情况。至于刚才有这个听众还是观众提那个说会不会再像毛时代那样搞政治运动，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意向。
嗯，
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啊，就是不叫运动的运动一直在搞，
嗯，
但是呢真要搞运动我估计玩不起了。谢谢。
好的，下面我们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啊，无论是习思想、习理论或者习的某某某某思想，那么习近平他能够在自己的任内还没有下台还在世在任的时候就能够确立自己的这个指导思想，这都是中共历史上不得了的事情啊。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大手笔呢？
嗯，确实，如果习近平在他的任内就把他的思想写进党章，并且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那确实非同小可。刚才张先生也已经谈到，你像邓小平思想、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那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
嗯。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分别也是在十六大和十八大才写进去的。而当时呢，这个他们呢都已经辞去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啊。那么这个 像习近平，像在此之前，只有毛泽东在他在世在位的时候，就把他的思想写进了党章。那么七大是这个样子，九大、十大以后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一旦你一个在位的领袖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了党章，并且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呢，他的每一句话就成了最高指示，就是金科玉律，就是谁也不能反，谁反谁就是反，按定义成了反党。那据说在文化革命初期有过这么一段，这个红卫兵批斗彭真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段对话，那红卫兵就问说，彭真，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彭真说，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又问，毛主席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承认不承认？那彭真就没话说了，因为他当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也不敢说他不承认。你要说你反对毛泽东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说法，你不是反对最高指示吗？你这不是本身就构成反对毛泽东思想了吗？所以邓他只好没话可说。这就说明了，如果你的思想被规定为这个被明文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你想反谁就反谁啊，而被反的人呢，连辩护的权利都没有，这个余地都没有了。那么这可以看见这个情况，所以写进去写不进去，大不一样。但是你看呢，等着毛泽东去世之后，那后来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思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尽管党章上还是写着毛泽东思想，而且摆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根本就不灵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毛泽东要是从哪一天，要是毛泽东从他的水晶棺材里爬出来，一看中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去责备现在这些领导人，说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啊？那么现在这些领导人呢，一定会赶快把他嘴巴给他捂住，把他再塞回水晶棺材里头。就可见呢，就是说，问题就是你毛泽东思想虽然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你已经死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已经落在别人头上了。这就和你在世的时候就大不一样。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你现在习近平，你还要在位的时候就把你的思想写进党的章程，而且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你就获得了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而且也超过了邓小平，而且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一种权利。那么从此你说的话就是圣旨，就是不能，别人就是不能违抗啊。所以这种情况呢，那当然是绝对是个非同小可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正是习近平他们极力想达到的一个目的，而且呢，他可能遭受的党内遭受的阻力呢，也正是大家也出现这个类似的这种担忧，出现对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对个人神话的权力神话的那种历史经验的那种担忧。因此，他这一步能不能走得成，当然还未来应该说在十九大时候还有一定的变数。
好的，那么由此可见呢，即便是这个习的指导思想呢，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不冠以自己的名的，但是呢，却是在任的时期提出来，这也不一样。那么我请问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在任，推出自己的思想入党章，说明了什么？
第一，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一次啊，这个提议要这个修改党章的时候，他是回顾了这个，他说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然后贯彻习总书记这个讲话精神和这个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这个提法的话，其实它是有回顾性的，就是说他没有敢把这个说一步到位，这个中间说这个这个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退位，好像呢这个我估计十九大上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十九大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如果一个呢就是冠名提出，那当然是一种强势的表现，就是说他确实能够这个掌控全局，然后能够迫使其他不同意见通纷纷的退后，然后呢这个前纲独断就写进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呢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成为现实的话，就是没写进，没有冠名， 那这个情况就是说，我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就和，那也顶多就是和江湖并列吧。那这个我觉得啊，就可能表现了，就是可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体制内还有相当的阻力。
嗯，
也就是说，他这未来的五年中，他可能还不得不继续的进行权力斗争。
嗯，
啊，这个直到他能够和他和他的这个习家军能够在二十大，如果有二十大的话，这个掌控全局。
好的。
但是呢，就是这五年，我估计是比较艰难的五年，那就看了。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听众观众们的意见非常踊跃啊！再接一轮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共产党的表述应该不会直接称呼为习近平的思想，就像毛泽东思想一样，包罗万象，充满了个人崇拜和神话的味道。就算说是党中央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也充满了人治、党治、大于法治的想象。
嗯。
只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好的，谢谢。
这可能也是以美式民主的宪政法治的普世价值高于一切的区别。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
嗯，我认为习近平有句名言，精准扶贫。我认为总结习近平的思想要精准。有些学者，中国学者确实水平不得值得恭维。
嗯，
他们讲什么正能量，什么中国梦，这不就是思想。还有在什么协和和博士这个小知道归于什么习近平经典语录，我就觉得有点可笑，是吧？要精准，什么是习近平思想？他应该做的，他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巴黎公社，是实行总书记由党员投选，修改宪法，是国家主席由公民普选，这就比什么都重要。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好，你好。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习近平呢，到了习近平这一代呢，他肯定要把自己的那个思想提前打仗了。到了习近平这一代，他就开始收网了。什么叫收网呢？就是收思想，收道德品质。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全面腐败，是吧？这个人类道德全面滑坡啊。那个这个他在这个是要抓思想。如果说不抓思想的话，共产党你就是这个发展前线跟什么，就像一个离心的一个，他就把他甩出去，就说他要老百姓会离心的，就会把那共产党，所以他要那个
思想。谢谢湖北的张先生。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有一些网友评论呢，本来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又不忍不读，因为这个简直是妙语连珠啊！我选读几个给大家听一听，啊，齐礼这位网友说：上台前有思想也不敢让人知道，上台后没思想也要弄出点思想。这个西元他说：不管有没有习思想或核心，如果没有真真正正改革，一切都是假的。习近平在做领导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思想，当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就有思想了，真的很好笑。甜甜他说，习近平思想呢是他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得到很重要。啊，李连连李，嗯，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自己的什么思想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过时的思想，会被现代文明世界所耻笑。王学英就一句话，缺什么就喜欢提什么。刚才呢，这个我选读了这么些，这个还有一个选读了这么些评论哈。其实还有一个评论，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时间回答了，就是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什么必要煞有介事的讨论呢？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究竟有没有关系？以后我们恐怕找个时间我们再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十九大前评鉴外宾，王岐山去留现端倪。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